他灭绝亚哈斯的名，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那只给约哈斯留下50个马兵、10辆战车、1万步兵。那不要忘记他们的战场在哪里，战场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知道耶斯列平原，就是哈密顿战场。这在哈密顿战场，谁能够控制整个的战场，就看谁有装甲部队。你还记不记得迦南王不是有900辆车子吗？所以一样的，你只要谁能够有装甲部队，谁就一定占上风的。那结果你知道，因着亚兰王侵略以色列北国的缘故，结果呢，他就灭绝约哈斯的王，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所以以色列在北国很少有一种遭遇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样，因为他们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个马兵，你数得出来的，还有十辆战车，你要想在要想控制整个的哈密提夫人根本是不可能的，然后1万步兵如此而已。约哈斯呢，其余的事凡他所行和他的勇士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笔记上。那么他接下来的这个他的儿子就第十节了，犹大王约阿施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他的儿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6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是约拿诞生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大概是以利沙死的时候，这个约拿呢大概是16岁，详细的我们也不去说他，这个让那些懂得计算年代的让他们，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只要结果就可以了。所以大概呢，在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他大概才16岁，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很可能呢，他就是以利沙，不是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吗？那就应该指着他来说。不过这个东西他还说的是不是？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他多半呢是以利沙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以利沙那个不是有先知门徒吗？所以他应该是这个先知门徒学校里面的一个先知，这是他。好了，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个约阿施也过去，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约哈斯的儿子也走了，那下面就耶罗伯安，所以等到真的这个约拿呢羽毛长丰了以后，那么他呢就说了一个预言。所以不要忘记啊，你真正的约拿的预言不光只在约拿书里面，也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那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所以翻过来，我们如果看第14章，第23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你看到吗？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约这个谁呀、啊？我们知道以利沙呢是在约阿施的时候那个朝代死的，现在呢就轮到了他的儿子耶罗伯安。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到约拿就慢慢就长大了。他呢，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所以可以说耶罗伯安做王是比较长的。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25节很重要，跟谁有很重要的，跟约拿就没有关系了。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很明显，这个预言是个口述的预言，不是写下来的。那么口述的预言呢，根据这个口述的预言，我们知道老早预告说耶罗伯安要收回那些领土。那他所收回的使徒是怎么样的呢？ 是从哈马口，哈马口就是靠近今天的大马士，然后到阿拉巴呢，阿拉巴就是今天的死海。所以实在说来呢，这就是当时所罗门全盛时候的以色列的版图。所以你读历史，还没有一个王像耶罗波安一样能够从敌人的手里面能够夺回那些版图，夺回过去失去的民族，像什么呢？像这里所形容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耶罗波安是很成功的就夺回了这些土地。所以大家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北国的历史到了耶罗波安呢是全盛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面收复领土，另一面的国势慢慢就强盛起来。那么然后呢，越来离开神就越远了，因为一个人一有钱一丰富一家到一富足了以后，慢慢慢慢就开始败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大家就在那个时候耶罗波安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那么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国势，北国国势最强盛的时候，但是呢也是最败坏的时候。那也是后来神兴起先知来责备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神兴起了阿摩斯先知，神也兴起了何西亚先知，所以很清楚的，神如果兴起这些先知来责备他们，你就知道说一面来说他们是国势强盛，很少像那个时候能够得回失去的领土。所以这从一面来说是件好事，但另一面来讲，因为耶罗伯安从耶和华眼中看过恶的事，所以整个的国家的走势呢是完全走下坡路的。好，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啊，在可以说在以撒以后，那第一个起来说预言的是约拿。不过有意思的这个地方，我们等一等就会很清楚。这个约拿呢，实在说来，他是一个跨时代的人，或者说他是个转移时代的人。到了约拿以后，你看整个的时代转移。但一面我们知道说，知道说伊丽莎走了，但是现在问题是伊丽莎留下什么？所以多半呢，我们知道，如果伊丽莎他的灵是以利亚的灵，他是双倍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呢，约拿可以说应该他的灵就是伊丽莎的灵。那因着他是得罪伊丽莎的灵，所以我们才能解释约拿是为什么他逃走。一个先知，神叫你往东就往东，神叫你往西就往西，神对于一个仆人最起码的要求是顺服，但是你看见吗？失去的很，结果神叫他往东，他居然往西。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约拿他敢讲好像反抗神的旨意？他要做一件事完全和神的旨意违反，完全是相反的，但是他的良心没有责备他，他良心居然能睡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谨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不是主，我们在这为主勤劳，许多时候是我们良心睡着了，许多时候我们里面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一阵风，那个风在原文是抛，神呢就在地中海就抛了一个风球，抛了一个风，那个大风就起来了。那么这个一抛起来以后呢，那么大家为那个水手为了要平息，叫海能够平息呢，他们就把货物呢就抛在水里面，他们以为这样的话叫神就可以平息，没有这件事。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明明是睡着了，所以呢，当神用一阵风来摇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贿赂我们自己良心，怎么贿赂呢？我们以为把一些破物一抛出去就可以平息，没有。所以一直等到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告诉他们，你把我抛在海中。什么时候约拿被丢到海里面，什么时候风就平息。所以是稀不稀奇？这在原文，在希腊，在希伯来原文里，同样一个字都是抛这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背后一定约拿可以在这么多先知里面，他一定占一个很特别的地位。所以表面上是约拿说， 其实呢，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故事。好，那么我们说过，大概约拿是先知学校里面的一个先知，或者说他所得着的灵就像以利沙的灵一样。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故事？神叫以利亚做三件事，其实以利亚只做一件。神告诉他说，你要去高什么呢？告去高亚兰王，对不对？要把他改朝换代，是他要做的，回去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呢，他一定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来。原来呢，以色列也是要改朝换代。然后第三才是什么？才是找以利沙，你去高以利沙。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大家读的预言，读这个我们过去已经读过了，以利亚都不是知道很清楚吗？那真正的以利亚只做一件事情，他只要高了以利沙没有多久就升天了，所以根本亚薛不是他高的，是以利沙高的。那么耶户呢，也不是以利沙高的，是以利沙的名字高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以利沙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只要是以利沙的门徒做的就是以利沙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所以非常清楚，神告诉以利亚，他现在做一件事，他要把双倍的灵要传给以利沙。所以他只要能把双倍灵传给以利沙，你看见以利沙做的就是他做的，清楚吗？所以在以利亚身上如此，在以利沙身上也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是以利沙，许多时候明明是约拿做的，其实呢应该就是以利沙做的，也就是以利亚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双倍的灵，圣灵什么意思呢？双倍的圣灵就是说，今天如果以利沙得着了以利亚双倍的圣灵，那以利沙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约拿做的就是以利沙做的。所以这个要记得，特别是以利亚、以利沙跟约拿中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过了，跟圣灵有极大极大的关系。那么好，现在我们读到这个读到这个约拿，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把这几个名字把它弄清楚，就是然后我们就知道圣灵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比方说这个二十五节，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所以第一个当然很没有疑问的，迦拿这个约拿的确是神的仆人，他是加特西夫人，他是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约拿什么意思？约拿是鸽子的意思。那么亚米泰什么意思呢？亚米泰是阿门的意思。那么这个加特西弗什么意思？加特西弗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一个是一口井，还有一个就是酒榨。你叫葡萄压压出酒来，一定要经过酒榨。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有三幅图画：第一个是鸽子，第二个是阿门，第三呢是加特西弗。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我们要问这个约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被招的呢？什么时候被招的呢？这个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好了，我们都知道加特西弗呢，其实就是在今天的上加里面，也就是在西伯伦的什么，在西伯伦的那个这个境界里面。因为这个大概是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今天的这个拿撒勒北方十公里的地方，所以实在说也不远。我如果记得不错，有一次我们都经过这个加特西弗，所以这并不是很清楚的。第一，它是加利利；第二呢，很明显是西伯伦。所以现在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 第七章第四十五节。